请大家在看视频之前点赞护题。欢迎收听由鲶鱼志为您带来的鲶鱼夜话节目。如果您有一些适合在夜里说的奇事、怪事、邪事，欢迎投稿给小编。我是鲶鱼夜话的老鱼。
我是妙妙。
下面开始今天的夜话。好，欢迎大家准时准点的收听本期的鲶鱼夜话。
Hello。
本期的话呢，第一个节目就很顶啊，第一个故事。
嗯。
相信大家看过很多关于水鬼和河神的传说。
水鬼啊。
对，水鬼。
我挺怕水鬼。
或者河神。
嗯。
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他们可能不是灵，而是更高维度的存在呢？
你这个客系的吗？
又客系又中式。
好，我们听听啊。
好，今天的第一个故事就来自于我们鲶鱼的小鱼，我们鲶鱼小红书的鱼友叫成都 L 娘娘，我们下面简称他为 L， 带给我们的一个关于水鬼或者说是河神的一个客系故事啊。L 的文笔特别好，我这边也就直接搬上投稿，以第一人称来演绎了。
嗯。
我小时候比较体弱多病，也比较爱幻想，遇见过不少灵异的事件。但这种遇见灵异事件的体质啊，随着他谈恋爱和结婚就逐渐变少了，时至今日几乎不会再出现了。印象最深的是有三四件事，这里呢，我先讲一件让我最害怕的事情。如果鲶鱼采用了，我后面会把其他的事情补全。
哦，威胁了。
都开始玩这一招了啊。OK。我大学是在四川一个特别偏僻的小城上的。那个城市有山有水。在我们学校新校区跟旧校区之间有一条河。刚上大学的时候呢，同学团建和聚会都喜欢去河边进行烧烤。那条河的水很少，虽然河道很宽，河中心有一些湍急的水流，但河岸两边基本上都是石头。应该他的意思是表达的就是河比较窄。
嗯。
当时我们所有人围着烧烤炉围成了一圈，都去抢刚刚烤出来的菜，但我抢不到，我就在外围转着圈，我也觉得挺无聊的，就离开了人群，去了不远处的河边蹲着。可能当时接近傍晚了，远远的我就看见河中心开始升起了雾气。那个雾气啊，给人的感觉就是像从远处升起的，然后逐渐向我飘了过来。
嗯，
刚开始我觉得这是傍晚温度差造成的这种起雾，心里面觉得还挺好看的。然后我突然心里面出现了一个念头，这个雾气里会不会有河神呢？这个念头一旦形成，我就抑制不住的去想，去认真的去看那团雾气，然后我就开始产生幻觉了。也可能是我的脑补，也可能是我的幻觉，这个河神就顺着雾气铺满的河道朝我们这边走过来。啊，我还有一个反应就是会不会是嫌我们这群人太吵了。
嗯。
那在河滩，就在河滩边啊待了一会儿之后我就回去了。我以为这个事情就这么结束了，没想到才刚刚开始。补充一下，我们当时寝室的状况是这样的，我们女寝的构造呢，是一边是寝室，另外一边是敞开的走廊。我们的房间在五楼的正中央，整栋楼的最左侧和最右侧分别有一个楼道。当天睡到半夜突然醒了，然后就出现了鬼压床，但是我一点都不慌，因为我从小就经常被鬼压床。
嗯，习惯了是吧？
对。然后我自己也了解鬼压床的这个科学解释，所以呢也不是很慌，就平静的在等自己慢慢恢复。
嗯，
这个时候呢我已经很明确的感觉到自己是彻底清醒过来了，因为这种情况就像妙老师说的，我习惯了。
嗯，
但这一次呢多出了一种奇怪的感觉，现在记得不是特别清楚啊，这个感觉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出现的，但是那天鬼压床的时候啊，我感觉到我的所有感官被放大了，甚至扩大到了整栋楼。其实念到这边的时候我已经开始起鸡皮疙瘩了，因为我知道下面是写什么的。
啊，
我似乎能够清楚地感知到整栋楼所属的空间，以及空间里存在的所有的东西，特别是活着的东西。
我靠，
我开始感觉到有很多人分布在这个空间里，又在这个大空间里面分割出了很多小的空间， 而这些人或者说是活物都在各自的小空间里面各自的存活着或者是存在着。这些活物啊，它长得都不是人了，用的词就是活物啊，在呼吸，或者说是有一种生命的起伏感。我刚开始其实并不慌张，因为有这种感觉的时候我还没弄清这是怎么回事，脑袋里面就有一个概念，就是我被鬼压床了，没关系，和之前的情况都一样。紧接着我突然感觉到有一个东西，一个在楼里面的跟所有房间里面躺着的卧着的活物不太一样的东西。
嗯，
它是一个在移动的东西，它从我们的楼的最北边的楼梯上来了。我无法判断这个东西到底是生物还是死物，我也没有办法获知这个东西的目的，为什么会出现，要去哪儿，要做什么。但是我能感觉到它是一个黑色的巨大的物体，虽然我描述了它的形状和颜色，但这些我当时是感觉到的，并不是我看见的。我现在很难去形容这种怪异的感觉，因为我当时甚至是没有五感的。说回这个东西，这个黑色的东西它一层楼一层楼的走上来，到我们五楼的时候它就停下来了。这里补充一下，我们这栋楼一共是七层啊，它此时就停在五楼。它从最北边的房间开始，一间接着一间的进进出出。刚开始我没有反应过来他要做什么，但是随着他离我的房间越来越近，我意识到了他在找什么东西。恐惧逐渐占据了我的大脑，因为我明白了他在找我。不一会儿他进了我们的宿舍，当时给我的感觉是一个黑色的人形的影子。我当时鬼压床的姿势是脸朝上平躺在床上，所以此刻我能感觉到他就站在我的床边靠近我头部的位置，紧接着他开始弯腰，像是脸或者是类似于脸部的什么器官向我的脖子无限的凑近。在那时的一瞬间，我感觉到好像有一个什么东西要咬我的喉管。我当时我在脑补一个腐烂的发白的黑色的东西，要咬这个我们这个 air 的喉管，
像蛇。我觉得
我想的是一个很巨大的像摄魂怪一样的那种，但是很有重量的那种感觉。
我就感觉像长了腿的蛇，可能只有头是蛇一样的。
但你养蛇我就感觉它很细长，但是我感觉它是个很笨重，就很像那个无脸男进化的那种感觉。一打坨
是有一点。
OK， 我们再回到咱们 air 的投稿啊，从他进门开始我的恐惧就一层一层的叠加，一直到他弯腰朝着我的脸凑过来的时候已经是恐惧到极点了。其实我现在在给老鱼打字的时候腿也有点发抖，然后我不知道从哪里挣扎出了力气，一瞬间我就用了生平最大的勇气和力量从床上坐了起来，挣脱了那种无感丧失仅存感觉的状态。然后我坐起来环顾房间，什么也没有。后面我给我几个朋友都说过这件事情，因为我一直以为这个黑影是河神或者水鬼之类的东西，是我们之前在河边烧烤冒犯到了他。但有个朋友说他估计就是水中的替死鬼，就是要找替身的那种。毕竟如果真的能上升到神奇层面的那种存在的话，他不会因为你冒犯就试图去伤害你，最多是警告你或者惩罚你。这种想要咬人的伤害的行为太不符合神的身份了。故事到这边就结束了。 L 给我说还有几件事情呢是他去上海读研之后发生的，如果我们采用他的这篇投稿会继续给我投稿。
可以。
这个故事就又客气又顶。
这个故事也是很有特点啊，我觉得他中期那部分描述我觉得空间感特别棒。
对，
然后包括怪物吧，应该称他怪物吧，压迫感很强。
对，而且他很注重细节，你知道为什么？他给我到后面的部分啊，他一开始这个怪物他用的是他宝盖头的他 it， 到后面他是用单人旁，用的是那个一字旁的，就是那个形容神的那种他。
可以。
我就觉得哇，就是很注重细节。
对，这个细节其实挺打动人的。如果
但是你要知道，你刚开始看到这个，你 可能第二反应是打洞，第一反应是贼恐怖。
嗯，我觉得挺帅的，我靠。
散值狂掉，
可以的，我有点期待他接下来投稿。
哦、我就说你以为，我说你是，我有点期待，我也碰到一个
他，别他接下来投稿，我很期待，好吧？
哦，但是我们也希望啊，就是我们的 L 能够平平安安、
嗯。那当然了，那
不要再碰到这种事情了。
他既然能投稿，肯定就是好好的嘛，对吧？
是的，是的，是的。嗯、好，第一个故事到这边。
第二故事，豆瓣找的啊，不火的灵异帖。
好的
，ID 叫春天里青山啊。
好的，
小春说这是一件发生在自己上初三时候的事情。
嗯，
前阵子无意和一位朋友，就是下面我们提到这位朋友叫 H 啊。
嗯，
和这位朋友聊天时又想起来这件事情。小春说自己还在上初三的时候，有一天晚上有人加他 QQ。
嗯。
之后我们就称这个加他 QQ 的人叫 A 啊，小春同意之后呢，对方告白了，
啊，就是现在是出现了三个人物，
对
，A、H 和小春
，H 是他朋友，然后 A 是坏人，
嗯、小春是男是女？
小春是男的
哦、
嗯，春天里啊，
嗯，
小春同意之后呢，对方直接就告白了，发了一条、
嗯、
我喜欢你，
嗯，
小春有些激动。毕竟母胎单身15年正值青春期，就难道有机会脱单了？
嗯，
A 他们接下来就接着聊嘛。
嗯
，A 让小春第二天晚上八点去学校教学楼五楼的报告厅。
嗯
，A 就在报告厅门口等他。A 还让小春说穿短袖最好能洗个澡，洗香香啊。
这话
小春有些迟疑，为啥穿短袖？说他们那边当时已经九月底了，而且是安徽那块晚上还挺冷的、
嗯、
但是自己想他这么要求是不是会有亲密的举动，小鹿乱撞的小春最终还答应下来、
嗯、
第二天啊，到第二天晚上七点钟放学后、
嗯、
小春回家吃完饭火急火燎的洗完澡，稍微打扮了一下，穿了一件阿根廷队球衣、
嗯、
带着手机就准备去赴约、
嗯、
却被老妈拦下来了。老妈说你干嘛去、嗯、小春随口应付了一句，说有同学想给自己想和自己就是看题学习、
嗯、
就溜了。
都是这种传统借口啊。
是就顺嘴的嘛，肌肉记忆了。
嗯，
小春说自己的学校晚上是开放的、
嗯、
因为方便周围的人去体育馆锻炼，小春也就顺理成章就进去了。
嗯，
但是教学楼那块呢已经熄灯了，很黑很黑。
嗯，
小春就摸着黑爬到五楼。他自己说看手机的时候啊，爬上五楼的时候大概已经7:50了。
嗯，
小春他自己进报告厅溜达了几圈没人。
嗯，
心想 A 应该还没来吧。
嗯，
自己就出了报告厅，独自站在漆黑的楼梯间里面。
嗯，
心里面突然就感觉有一丝丝害怕，不知道为什么。
嗯，
突然小春兜里面手机响起来了，本来就有点害怕的，
吓一跳，
差点心脏骤停啊！
胆子也太小了。
打开手机，发现是老妈打来电话。
嗯，
妈就说：“你有什么事情，你们明天到学校再说吧，今天太晚了，你给我赶紧回来。”
嗯，
不管怎么样，你都得回来。小春本来还想狡辩狡辩，奈何老妈直接挂电话了。
嗯，
犹豫再三，加上刚才心里面有一点莫名的恐惧啊，
嗯，
就打算先回家，回头在 QQ 上再和那个 A 解释一下。刚出学校不久，八点整 ，A 发来消息问道、
嗯：“
你到了吗？”小春跟 A 解释说：“我被老妈搞回家了，我们改日再约好不好？”
嗯
，A 却给小春发了一串数字啊。
嗯，
11/9/12括号二。
嗯，
小春很迷惑，但是在问这个 A 的话就没下文了。
嗯，
就不回他了。
嗯，
A 好像生气了。
嗯，
到家之后呢，小春又给 A 道歉，但是依然没有回复。当晚小春做了个梦，梦见一个圆脸披肩发的女孩，
嗯，
戴着一个说不出来颜色的口罩，和自己在学校里面跑步，跑着跑着两人突然就出现在一个高楼上。
嗯，
这个女孩啊不知道怎么的就自己跳下去了，
去，
小春也被一种神秘说不出来力量拉下去，
我去，
自己就从梦里面掉出来。
我打断一下，小春和 A 其实不认识是吧？
对，
就是网友。
嗯，
那等于那这个也太大胆了，甚至他妈救了他那个电话。
嗯，确实是啊，但是你想啊，青春期你遇到个异性说想见面，搁我也去
啊，我可能
看看再说，
防备心理比较重，
看看再说嘛。
我可能
他应该暂时还不会想到灵异的方面的事情。
对，但是如果是我的话，我第一想到可能是骗子啊，或者是要抢我钱的呀。
小时候就这么敏感吗？
是的，
好吧。好，我们继续啊。
嗯，
这件事呢暂时草草了之啊，没了下文。
嗯，
到了十二月中旬，小春的朋友 H， 就是刚才提到的那个，过生日，小春去参加他生日派对，正当大家酒足饭饱啊，他们没喝酒啊，就这么说，一起打游戏的时候，时隔两个半月 ，A 又发来了一条消息，小春很激动。难道 A 原谅我了，还想跟我再约一次？小春就顾不上打游戏了啊，就无心打游戏，点进去看了 A 发的消息，结果又是一串奇怪的数字，五、一、二十。正当小春纳闷的时候啊，不知道怎么回答的时候，H 就问小春：“你怎么不动了？不玩挂机了？”然后就往小春手机屏幕上一瞟，又有妹子约你啊。小春就把之前遇到的事情啊，还有自己感觉奇怪的地方就告诉了 H。H 也很疑惑，没搞明白那串数字怎么回事。就让小春别想了，今天我过生日，就先玩吧，明天再给你分析分析。小春就草草回了 A 几条，大概意思就是问他这数字什么意思。当然 A 肯定也没回他啊。他们还是在派对嘛，就结束了。当晚无事发生啊。第二天是周一早上，第一节课后啊 ，H 就跑到小春旁边，鬼鬼祟祟对他说：“哥们儿，我好像搞懂那数字是怎么回事了。”
H 也挺无聊的，研究一晚上呀。
这是真兄弟啊，好朋友啊。然后他就向小春说明起来了。首先是第一串数字啊。11 9 12（括号二）。十一对应的是英文26个字母里面的 K， 九是 I， 十二是 L。如果把括号里面的二理解为两个的意思，也就是 L 出现了两次，连在一起就是 K I L L Q， 就
K
A 想表达的就是杀的意思。
我去，
这边是 H A H 啊，就是这个好兄弟啊。就是带着疑惑的问他，是想表达是杀的意思吗？
不会是过度解读吧，有点恐怖啊。
第二串数字啊，五、一、二十，五对应的是 E， 一对应的是 A， 二十对应的是 T， 连起来就是 eat，
杀掉他。
eat， 你什么英文？
哦，吃是吧？
对，就是这个 A 想表达的是想吃掉的意思，
先杀再吃。
H 吓唬小春说：“这个 A 肯定不是人类啊！”听到这儿，小春还是不太在意，觉得这解释有点牵强。也许 A 就是，看自己没来生气了，想吓唬吓唬自己。
如果是你的朋友，就是你碰到你要是小春，你看到这个你会什么反应 ？Care 和 Eat
还挺吓人的。
我看到我肯定觉得这个人啊，或这个 A 啊，他不管是人是鬼啊，他肯定是个年纪小的小学生。
为什么？
就这种解谜的方式太过于，
对啊，
简单了，让我觉得很幼稚。
就是想让他看到嘛，对吧？
是的，是的。
也许 A 就看到自己没来生气了，想吓唬吓唬自己，然后觉得无聊就不想理了，不想玩了。然而 H 接下来给小春看了一个东西，让小春吓了一身冷汗啊。H 打开手机给小春看了一张截图，是一个新闻。内容大概是上一届的一个人在学校里面失踪了。监控最后一次拍到这个人出现是在去年九月底，也就是小春上初二的时候的一天。晚上八点进入了五楼报告厅，报告厅里面没有监控，所以没了下文。至今这个人都没有找到。看到这，对，看到这时，小春就被吓得有点
干颤了。想想这个 A 啊，约自己也是晚上八点五楼报告厅见。
对，
想想那些奇怪的数字，让自己穿短袖洗澡，还有 eat， 难道 A 是想吃新鲜的人吗？
我去，
小春越想越怕，以至于一天都没什么心思听课。
嗯，
放学回家之后呢，小春连饭都顾不上吃，赶紧上 QQ 找这个 A。
嗯，
发现这 QQ 号怎么也找不到了，就像凭空消失了一般。小春都怀疑自己是不是记错了，是不是初三了压力太大得了臆想症。
嗯，
但这件事呢他自己是告诉了 H 的， H 还帮他分析，还给他看聊天记录，不可能让自己想象出来的。
嗯，
同学之间呢恶作剧也不太可能，因为即使之前互相就是匿名捉弄之后啊，到最后还是会告诉互相真实身份，然后就哈哈大笑嘛。
对对，
那小春说啊，这件事就这么过去，后面也没有出现什么特别事情。
嗯，
但是他自己想起来这件事的时候，都会觉得很恐怖，
发冷。
是的，这篇帖子其实回复不多也不少啊，
嗯，
大概有200多回复，也不少，
就是冷门小帖子。
是，看的还是挺好玩的，这个挺有意思。
我相信，如果说这个事情真的是发生在小春身上，小春这个人啊，他肯定是真的记一辈子这个事儿。
嗯，我看的印象还挺深的，我很少有看鸡皮疙瘩起来的，这个还是，可能是解谜，像你说的一样，可能偏幼稚了一点啊。
对对对，
他如果换一个方式，他这个形式还是
挺恐怖的。
是的，是的。
对，比如如果是我的话，我如果去捉弄别人，我当年那个年纪，初中嘛，我可能是像那种，不是有一种字就是什么 I miss you， 然后你把它用数字表达是反过来是一串数字嘛。
嗯，
但是你再把它手机再倒过来看是就是字母，用这种方式可能会比你按这个字母顺序，
嗯，
因为你要知道老外他不是 ABCD 这样排的，好像他有另外的其他的顺序，
中国鬼嘛。
就其实真的是，怎么讲呢，也挺恐怖的。因为
对，因为加了一层解谜的要素，我觉得还是有一点，有点好处吧。我觉得
我看到那个他让他洗干净穿短袖的时候，我第一反应是献祭。
献祭啊，你没想到吃是吧？
对我没想到吃，我想到献祭。
我看到吃的这个单词第一反应也挺觉得挺恐怖的，挺离奇的
啊。因为可能我做鲶鱼久了之后，我的阈值被拉高了，而且本身就是看汉尼拔看的比较多嘛，所以吃这个东西可能太常规了，就是
是吗？我觉得吃很不常规啊，
在
我们俩反了，
在恐怖层面，
我不是恐怖层面，我是按就是常规的认知嘛，就是一般鬼是害人
啊，你在实际的这种恐怖逻辑里面你是这样想的。
对，他可能你进了五楼报告厅，一个很白的女孩然后张了很大的嘴巴你吃了，我觉得这个可能比较离奇一点
啊。我想的就是因为最近好像是韩国有发生了一些什么你懂的，就是韩国三多嘛，邪教多嘛，对吧？有一些邪教事件，然后有这种献祭行为，我第一反应就是献祭。我觉得
献祭
好恐怖
啊。你怕献祭啊？
对，
我怕吃。
那
真的我怕吃，
万一我们俩被什么人诱导走，献祭的方式是把我们俩吃掉
啊？那算了，你这太可怕了，
没了呀！
好，
我们什么 B 站百大聚会？哎，这个鲶鱼是新进的这个电台，让他邀请他们过来，然后过去
就被吃了，是吧？
太可怕！
你在暗示什么？不要讲了啊，讲了要被冲的啊！
好的，好的，
好，这故事到这边啊。
OK。好，今天的第三故事呢也是带来一点不一样的事情。这个故事呢是我们鲶鱼的第一个伊藤润二的系列。
哦，
对，
看过，我看过，我不知道你讲这篇有没有看
过。我看过很多很多，然后我挑了一个比较冷门的一篇，就很少有，
哦，
我又很少有看到 UP 主会讲这一篇。
我看的都是什么人头气球，
哎，对
这些比较
蜗牛什么的， 对吧，
比较常见的啊。
那个东西它已经很封神了。
是的，
但这个呢它就是有点小冷门。
听听啊，
这个故事的标题叫做无尽的迷宫。成魔成佛不过是一瞬间的抉择，心中有地狱，他人即地狱。传说在古老的深山里面啊，有一座宏大的寺庙，甚至可以说是一群寺庙，就寺庙群啊。在这些庙宇中间呢，常年有僧人 念经供奉，虽然没有什么香火，但寺庙本身经久不衰。如果你能常住在寺庙里面，你会发现啊，有些僧人啊，虽然很多，但是经常会成批成批的出现新面孔。再待久一些，你会发现啊，新面孔的更替是有规律的，三年一次。
哦，
对，没错，这座寺庙就是在修行界远近闻名的，他们就以他们每三年一次的百人入定而闻名。据说这座寺庙每隔三年就要举办一次百人入定。那所谓的百人入定呢，就是挑选100位僧人作为活祭，把他们立在寺庙里的陵墓里，不吃不喝300天。据说这样能够洗净俗世，肉身成佛。
这么明目张胆吗？就公布出来？
毕竟是伊藤润二嘛、
哦，
对吧？然而千百年过去了，这座寺庙也没有出现任何一个成佛的人
啊、全都死了呗。
对，也就是说，没有任何人能够逃脱轮回之苦啊、
嗯。
某天呢，一对在深山里面徒步的好闺蜜啊，迷失了方向，不知不觉呢，走进了寺庙的领地。出入庙门，他们就看到了巨大的佛像，但这个佛像啊，没有其他寺庙佛像的恢宏或是高深，反而给人一种头皮发麻的萧瑟之感。
嗯，
就在两人凝视佛像的时候啊，一群僧人从他们身边经过。这个闺蜜中呢，年纪稍长的小 A 就想去问路，却被一个眼神犀利的僧人瞪了一脸。啊，刚到嘴边的问路的话呢，又咽下去了，两人都被吓到了。
嗯，
没有再试图去跟僧人交流，匆匆离开了寺庙，继续独自找路。在路过一处破布的时候啊，他看到的那群僧人啊，竟然集体站在破布下面修行，可能是磨练意志力之类的这种修行。然后这一对姐妹啊，就小 A 和小 B 看到这群僧人呢，他们赤裸着上身，任凭水流冲刷，双手合十默念经文。让小 A 和小 B 觉得恐怖的是啊，当他们两人抬头想仰望破布看看有多高的时候，他们看到了破布的山崖边上悬挂着的不知道是尸体还是人偶的东西。
哦，
就那种可能就是死尸了啊。两人还没有来得及反应，出现了一个面容和蔼的高僧。哎，这个僧人一眼就看出了姐妹两人是迷路了，就邀请他们去寺庙里面休息吧。
别去啊。
是的，这个时候真应该别去
啊。
但是故事里的小 A 和小 B 啊，见天色已晚，怕今天是走不出深山了，就答应了，就跟随高僧回到了 寺庙。僧人一路上面给他们两人说教佛法，但让两人惴惴不安的是啊，这个僧人说的这个佛法佛经啊，跟他们平时听到的这种佛法佛经啊，还是有差别的。
嗯，
但也就是这种奇妙的差异，让人觉得呢，这座寺庙里的僧侣修行的教义显得格外独特。因为这两个就是小 A 和小 B， 他们两人不是佛教徒，所以他并不能判断其中的差异到底是存在于何处。这高僧见两人只听不说话啊，就说我们这个寺庙呢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了，信徒超过100万之人，以修行精神力为根本，就劝他们两个姐妹留下来修行。
嗯，
小 A 对此不以为意啊，但是小 B 不知道什么原因被僧人说动了，就劝小 A 说来都来了，然后这个小 A 就拗不过小 B， 最后就只得同意嘛。所以他们两个当天晚上是以信徒的身份住进了寺庙。
嗯，
那与他们住在一起的呢，还有一位信徒，我们按照惯例姑且称他为小刘啊。小刘是个自来熟，没和姐妹两人相处太久，就把自己的这个所有的这个目的啊、来历啊都全盘托出了。
嗯，
据他说呢，他到这边不是为了修行，而是为了找自己的哥哥。小刘说自己哥哥5年前说要来这个地方修行修佛，但是自那之后呢就杳无音讯了。小刘觉得这个事情定有蹊跷，所以才来这座寺庙。他一边修行呢，一边寻找哥哥的下落。几天之后，内心不安的小 A 啊，在寺庙里面闲逛， 无意中听见其他有僧人说，今天晚上就是三年一度的百人入定之日。果然入夜之后啊，这个寺里的僧人全数出动，集体围坐在巨大的篝火旁开始诵经。那持咒完毕之后啊，100名被选中的僧人依次举着火把往深林宗走去啊。然后他们三个，就小刘、小A和小B，隔着窗户看到了这个非常壮观的一幕。小刘就笃定啊，哥哥的失踪跟这个所谓的百人入定有关，于是呢就准备悄悄的去一探究竟。姐妹两个人也非常好奇，就和小刘一起行动了。
嗯，
很快他们三个人跟在这个僧人的队伍的足迹，来到了一尊大佛面前，也就是最早让小A和小B觉得很怪异的这个佛像。但让他们感到奇怪的是啊，所有僧人的足迹到佛像后就消失了。不仅如此，之前这群僧人举着的火把也被熄灭之后散乱地堆满在地面上。
哦，
小刘就掏出了准备好的手电筒一通乱找，哎，还正给他找到了。他发现啊，在佛像的背后有一道暗门，于是他们三个人就不怕死的壮着胆子走进了暗门。门内跟门外似乎不是一个世界，让人有一种情不自禁的惶然感。
嗯，
完全没有佛家种地应该有的威严、宁静和肃穆。小A突然觉得前面有什么东西，让他内心更加不安，就几人就举起了这个手电筒一照，才发现通往无尽的甬道的黑暗的两侧竟然站满了早已死去的众僧侣的尸首。
嗯，
而且已经变成了干尸，这一排排干尸肩并肩站着，向着黑暗的前方无限的延长。你可以脑补一下这个画面啊。
我有幽闭恐惧症，我已经脑补不来了，
你已经不行了，
不想脑补了。
你幽闭恐惧，加上你旁边都是尸体还是干尸，
对啊，要死了这个。
然后小A和小B啊，这个时候吓到肝胆欲裂，不知所措。但小刘胆子很大，小刘决定在这里继续找哥哥。
嗯，
他可能已经知道结局，就他哥哥可能已经去了啊。
嗯，
几人不知道为何就继续向前走。这个黑暗的通道里面格外的漫长。而且这个里面感觉已经存着上千具干尸了，也有可能是更多。那小刘呢就不为所动的逐一寻找，终于在一处角落发现了哥哥的尸体已经变成干尸了。小刘一眼就看出了他是自己的哥哥，小刘就喃喃自语说，哥哥你怎么变成这样啦。小刘这个时候呢就已经整个人就已经崩溃了嘛。
嗯，
他就把手电给了小B，说我要在这边悼念我的哥哥，你们俩先走吧。
嗯，
小A 跟小 B 呢没办法，就只得先行离开。当机立断，他们两人决定一定要离开这个恐怖的地方，就回头折返回去。但奇怪的是，虽然两人向反方向走，但走了很久很久也没有看到最开始的入口。
嗯，
此时他们仿佛身处一座巨大的干尸迷宫之内，墙壁就是早已死透僵硬的僧侣的尸体。
嗯，
渐渐的两人的精神也开始崩溃了，不停的有人说，也可能是他们自己说，好冷啊，好害怕，我好累，我走不动了，你看那个干尸是不是动了。
嗯，
最终小 B 率先支撑不住倒在地上，他说周围的尸体全都活过来了。小 A 就赶紧上前安慰说，你不要说这种傻话，我们快点走，我们快点离开这里，应该再走一会儿就能到那个暗门那边了。可是下一秒，当小 A 一抬头，那些已经干枯干死的僧侣的尸体全部睁开了黑洞洞的眼睛望着二人，心中即地狱，他人即地狱。故事到这边就结束了。
哦，可以啊，这个故事
其实光听啊可能大家会觉得稍显苍白，你要配合着伊藤润二的这个漫画看
啊，它冲击力应该挺强的。
是的，
对吧。
但是这篇呢，确实我看了很多做伊藤润二节目的这个 UP 主或博主啊，他讲这篇的比较少。就这篇我觉得会更符合鲶鱼的这种细思极恐的这种感觉一样。
没有，他够恐了，他不用细思了。
直接深恐
是
吧？
应该是戳到我点了。我有幽闭恐惧症嘛，这种 像古墓啊、暗道这种东西，打死我也不下去。好吧，
那你有幽闭恐惧症，你之前玩密室也没觉得呀？
那个还好啦，我第一次发现我有幽闭恐惧症是、火车坐上铺，上铺那个软卧，然后天花板直接顶到我脸上，我就喘不过气，我就知道我有幽闭恐惧症。
那我记得那个弗兰兰演的还是一个什么谁演的一个片子，就是一个人他醒来之后发现自己被埋在棺材里。
那个杰克·吉伦哈尔演的、
那个电影
活埋嘛，
对，
就成本极低但是很赚钱啊，那部演的太好了。
你看过了吗？
看过啊。
你不是幽闭恐惧症吗？
和我也没关系，那是他幽闭，又不是我幽闭啊。
这个好奇怪啊。
对啊，我看那个没问题，我看别人没问题啊。
你真的好奇怪
啊。但是我刚才听的话心里还是有点不
就带入了
不太舒服的。对，
我有一个朋友他幽闭恐惧症到什么程度啊、他开车尽量避开隧道，他上楼不坐电梯。
这个太严重了，这个有点太严重了。
就有一次我坐他车，我坐副驾、然后我们走了一条相对比较长的隧道，出来之后我发现他整个人脸色苍白，浑身是汗。
那他按理说他连车都不能开啊，对吧？车不也是个空间
吗？他是个老司机、他把一辆宝来开到了百公里 5.4 的油，贼可怕，这个开车的这个水平、就是他就是那种出租车司机的水平了、但是他就贼怕隧道。
行，
所以我说他这辈子不能去江西。
其实这个故事啊，还是沾点叫什么宗教的，
对对对对，
可能加成会多一点。
对，就抛开幽闭恐惧这个层面、还有干尸的这个层面，
那这个故事其实有一个点啊，它瀑布上面那个人形的东西没有交代，
它其实就是干尸，
那一不小心
就不知道为什么会挂在那上，
泄露出来了吗？
就不知道为什么会挂在
那，特意的。
你看那个漫画的时候它就自然有干尸存在里面、但不清楚是为什么作者这样表达。
这些僧侣就是干这种叫活动目的也没讲、
就是
反正肯定不是好事嘛，对吧？
其实也不是说是老的僧侣去哄骗新僧侣，只是就像我说的是一种献祭行为，他们觉得通过这种行为能修来世嘛。
我觉得尸体存在那边还是有点不太对啊。
对常规的这种我们这种普通人来说，这个可能是有一种亵渎啊，有一种邪啊、什么东西。但是你要放在一些佛教密宗里面，这就是一个很标准的修来世。我用我此世的这个肉身做这种行为来消除我本世的罪孽，我修来世甚至是再来再来再几世，为的就是之后能登极乐世界。
可能吧，这个也不好评价，
而且真的是细思极恐。说到这边啊，我突然想到我们后面我们找一期我们来做西藏密宗的故事。
可以啊，
西藏密宗贼可怕，我跟你讲。
可以可以。
你不知道那个时候那个年代他们的西藏的佛学和现在佛学和印度佛学完全是背离的东西。他那种什么人头皮骨啊，把人头剥掉蒙古啊，还有什么还有他们那个时候就是反馈出的那种形象，大势至菩萨那种形象啊，他的坐骑上挂着自己儿子的脑袋啊，九个脑袋啊，什么东西的。
哇靠，好帅啊，
就是密宗的东西。而且你知道西藏它是在我们伟大的党开放它之前，它是一个这个奴隶制嘛。奴隶就不是人嘛。
可以。
所以
可以，
你觉得？我觉得特别残忍。
是，我们可以找一期来研究一下这个。
是的，就正好跟咱们这个岩井俊二的这一篇挂上钩了。
是的，可以。
好，那今天的故事到这边就结束了。
嗯，
如果大家有一些值得在夜里说的奇事、怪事和邪事，欢迎持续的给我们鲶鱼进行投稿，任何一个可以私信到我们的平台都可以发来投稿。拜拜，
拜拜。